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与您分享大众医学有声杂志第八期的内容。首先要与您分享的是特别关注栏目，肿瘤筛查，中老年人的必修课。2018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中国最新癌症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数为380.4万例，相当于平均每天超过10000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恶性肿瘤发病率在0到30岁组处于较低水平，30岁以后开始快速升高，80岁年龄组达到高峰。从上述数据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和寿命的重要原因。30岁以上人群，尤其是50岁以上中老年人，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快速上升，是恶性肿瘤的重点袭击目标。如何通过有效的肿瘤筛查，实现癌症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是医学界一直在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个体化筛查有助于降低个人癌症死亡风险。除政府组织的人群筛查项目或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外，人们还可以通过个体筛查来达到癌症早发现、早诊断的目的。癌症筛查不同于常规体检，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聚焦个体的癌症风险，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进行评估和筛选。用于个体癌症筛查的方法很多，不同年龄、性别的个体需要的评估内容和检查手段也不尽相同。一般的说，个体筛查方法主要包括4个方面：病史和体检，进行比较全面的体检，了解有无疾病征兆，如肿块等，同时还需要比较全面的了解个人健康状况、疾病史、自身癌症史、癌症家族史、生活习惯等。实验室检查，采集血、尿、粪便等进行化验。影像学检查，检查体内脏器有无肿块或其他异常。基因检测，检查与某种癌症相关的基因变异。上述方法都能够作为个体筛查的手段，但并不是每项检查都需要做。理想的做法是由专业医生通过体检和询问病史，对筛查对象进行风险评估，并建议具有某种癌症高风险的筛查对象进行相应的实验室、影像学或基因检测。需要提醒的是，癌症筛查也有风险。癌症筛查的风险包括2方面，一方面是筛查本身可能造成创伤，如肠镜检查有导致肠穿孔的风险。另一方面是筛查本身并非100%准确，存在一定比例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前者会给受检者带来恐慌和心理负担，导致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后者会导致受检者被漏诊，贻误最佳治疗时机。因此，癌症筛查不是万能的，筛查不是诊断，而是评估癌症风险。每个受检者在接受癌症筛查前，应充分了解筛查的目的、各项检查的作用和局限性，以及筛查带来的好处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权衡利弊，在医生的指导下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之，防癌体检并不能起到预防癌症的作用，正确的做法是定期进行癌症筛查，评估癌症风险，以便获得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机会。下面要与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是肺癌早发现，低剂量螺旋 CT 性价比最高，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陈海泉。近年来，肺癌一直高居我国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的首位。上海市疾控中心于2018年4月公布的最新癌情数据显示，在上海，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癌症，同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肺癌都是死亡率最高的癌症。发现晚，错失最佳疗效，导致肺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是 很多肺癌患者在出诊时已经是晚期，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实际上，如果能在病变早期接受治疗，肿瘤患者可以获得最大的治疗受益比。早期肺癌患者经手术根治可以获得治愈的机会，零期或一期肺癌患者通过胸腔镜等微创治疗手段便能彻底切除病灶，术后情况良好。几乎所有患者都能获得长期生存，而对于晚期肺癌患者而言，通常已经丧失了手术机会，只能通过化疗、靶向治疗等手段来控制病情。生活质量较差，五年生存率低，因此我们建议将肺癌筛查纳入常规体检项目，特别是肺癌高危人群更应当注重肺癌的筛查，以便早期发现肺癌，及早干预，提升整体疗效。低剂量螺旋 CT 是肺癌筛查的利器。健康体检通常采用拍胸部 X 线片的方式来筛查肺部疾病，然而正侧位胸部 X 线片仅仅是肺部两个角度的平面图，直径一厘米左右的小病灶、小结节被无视的概率非常高。目前医学界推荐更为精确的低剂量螺旋 CT 作为早期肺癌的筛查手段。相较于普通 CT， 低剂量螺旋 CT 的放射剂量要低很多，但同样可以起到发现肺部结节的作用。即便是直径在 0.5 厘米以下的结节也能够被揪出来，可以大大提升早期肺癌的检出率。一般人群如果有条件可以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如果没有发现异常则不需要每年都做，三到五年后再做一次即可。健康人群不需要每年进行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的原因在于，如果从20多岁筛查到80多岁，即便放射剂量很低，累积的低剂量辐射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损害。更何况多数肺癌并不会在一两年内突然发生。不过肺癌高危人群，尤其是年龄在55到77岁，抽烟至少每天一包，吸烟30年或者每天两包，吸烟15年，过去15年一直吸烟或者戒烟不到15年，以及有肿瘤家族史者，应当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此外，最新的研究表明，不吸烟的女性也成了肺癌的高危人群。女性群体切莫因为自己不吸烟而忽视了肺癌筛查。肺部小结节一刀切太过激进，体检后不少患者会被体检报告上的小结节所困扰，往往无所适从，陷入一刀切的误区，急于除之而后快。事实上并非所有肺小结节都是恶性的，若盲目追求一切为快，很容易导致过度治疗，只为心理安慰却导致身体的创伤，得不偿失。低剂量螺旋 CT 可以发现直径3到4毫米的小结节，这类小结节通常不能分辨出良恶性。按照目前国际上认可的标准，可以定期随访，并不需要手术治疗。肺结节直径在6到10毫米的患者不可掉以轻心，应及时请临床医生对结节性质进行充分评估，必要时可通过穿刺活检、胸腔镜或微创手术活检等明确诊断。通常大多数肺部结节为良性病变，如多数钙化小结节、磨玻璃结节、多个散在的小结节，应警惕恶性的可能。高度怀疑或确诊为恶性的结节，若位于肺叶的外周部位，可以考虑通过微创手术进行局部肺组织切除术。在清除病灶的同时，尽可能保存健康的肺组织，以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若结节位于肺叶较靠近中央的位置，应慎重选择一刀切的肺叶切除术，因为切除整个肺叶将会对患者的肺功能产生不可逆的损伤，最好在术前通过支气管镜、细针穿刺等方法获取病变组织后，经病理诊断确诊后再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下面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让人又爱又恨的肿瘤标志物。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主任技师卢仁全。肿瘤标志物是指肿瘤细胞产生或由于肿瘤的存在机体所产生的一类物质，这些物质可存在于肿瘤细胞和组织中，也可进入血液和其他体液，可利用化学、免疫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对其进行定性或定量检查。随着基因组学等技术的发展，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内容更为广泛。肿瘤分子标志物在肿瘤的辅助诊断和治疗指导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尚无理想的肿瘤标志物。理想的肿瘤标志物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敏感性高，能早期发现和诊断肿瘤；第二，特异性强，仅肿瘤患者阳性，且能界别诊断良恶性肿瘤；三，肿瘤标志物浓度和肿瘤大小、是否转移、恶性程度等有关；第四，存在于体液，特别是血液中，易于检测；第五，与预后有关，具有可靠的预测价值。然而，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肿瘤标志物没有一种能完全满足上述要求，其浓度变化不仅与肿瘤的发生进展有关，也受到患者个体差异及部分良性疾病等影响。单个肿瘤标志物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往往不高，需要联合检测多种标志物，合理选择多种肿瘤标志物进行有机组合，并利用各自的权重来建立评分模型公式，方可为患者提供更为有效和准确的个性化信息。针对不同肿瘤有不同的肿瘤标志物，目前已发现的肿瘤标志物一共有百余种，分为肿瘤特异性标志物和肿瘤相关标志物，其特性和检测手段各不相同。针对不同的恶性肿瘤，肿瘤标志物也各不相同。肺癌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包括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等。肝癌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包括甲胎蛋白、甲胎蛋白抑制体。前列腺癌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包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等。此外，各类易感基因、肿瘤细胞分子靶标，这些新型肿瘤标志物的研究和应用已成为目前关注的热点。肿瘤标志物众多，检测需有选择性。肿瘤标志物种类繁多，临床意义各不相同，需要结合临床表现和其他检查结果，有选择性的进行检测。以肺癌为例， NS1 是检测小细胞癌的首选肿瘤标志物，对早期诊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也可用于复发的预估。肿瘤标志物升高，要重视，别恐慌。肿瘤标志物是判断恶性肿瘤发病及疗效的有力证据。发现某一肿瘤标志物升高需要引起重视，但不必过于恐慌。因为肿瘤标志物升高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以甲胎蛋白为例，除肝癌外，怀孕、活动性肝炎等情况也会出现甲胎蛋白升高。患者可以定期复查，两周或一个月后观察肿瘤指标的变化情况。若一次检查发现肿瘤标志物水平明显升高，或反复检查，提示肿瘤标志物持续升高，应提高警惕，进行影像学等检查，排除肿瘤可能。下面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突发胸痛，及时就医莫迟疑》。作者：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庄少伟。随着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升及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冠心病这个名词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冠心病的全称是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包含多种不同类型，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最为常见。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里， 更包含着令人闻风丧胆的急性心肌梗死。所有冠心病的主要致病机制是冠状动脉有效管腔面积减少，血流供应不足，甚至中断，进而导致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甚至坏死。随着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疾病的年轻化、普遍化，作为并发症之一的冠心病也呈现低龄化和爆发增长的态势。冠心病的主要治疗目的是恢复冠状动脉的有效血流供应。最常见的方法是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始于1987年的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是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一名心内科医生，冠脉介入治疗是我们手中的一个重要武器。从医多年来，总有些病例令我难以忘怀。幸运的 A 先生，配合医生就是拯救自己。家住上海长兴岛的 A 先生56岁，半夜突发胸痛，身边没有亲属，自行拨打急救电话后，被救护车快速送至我院急诊科。急诊心电图提示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急诊科医生与其沟通并征得其同意后，立即为其安排介入手术。术中冠脉造影显示其冠状动脉前降支闭塞，医生在其前降支近段植入一枚支架后，血流恢复，患者胸痛缓解。这位患者是幸运的，首先他及时拨打了急救电话，而不是等待家属到来或自行前往医院，避免了救治时间的延误和前往医院途中的危险。其次，他对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有正确的认识，在与医生的沟通时能理解及时救治带来的收益和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并签字同意手术，没有迟疑。目前多数可以实施冠脉介入治疗的医院都配备了24小时待命的急诊介入治疗团队，而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而言，在最短的时间内配合医生完成冠脉介入治疗，对改善预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死里逃生的 B 先生，惊险中又有遗憾。25岁 B 先生的经历异常惊险，起病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当晚他和朋友们一起去卡拉 OK 庆祝，抽烟喝酒狂欢，准备通宵达旦。其实当天傍晚 B 先生就已经感觉阵阵胸闷，但由于已经约好了朋友一起庆祝，碍于面子就抱着侥幸心理坚持和朋友们一起唱歌饮酒。凌晨时分， B 先生感觉胸闷难忍，冷汗不断，在朋友们的反复劝说下才同意去医院就诊。谁知他刚走进急诊室就猝然倒下，急诊科医生马上为其做了心电图检查，结果提示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室颤，经反复除颤几十次，情况才勉强稳定。医生立即将其送入导管室介入治疗，冠脉造影提示冠状动脉前降支闭塞，医生为其植入了一枚支架，开通了闭塞血管。然而由于心肌梗死面积大，预计日后会遗留心脏局部收缩功能不全的后遗症。 B 先生的经历十分惊险，尽管幸运地挽回了性命，但也有不少遗憾。他年轻，平时没有不适，冠状动脉病变相对稳定，发病当天因长时间兴奋加上大量吸烟喝酒，导致急性冠脉闭塞。幸运的是他倒在了医院急诊室，并在除颤几十次后赢得了手术机会。遗憾的是因为心肌梗死面积太大，发病时间超过6小时，心脏功能明显受损，以后可能会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质量明显受影响，寿命也会明显缩短。实际上很多冠脉轻中度病变的患者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可能由于一时疏忽，如暴饮暴食、连续熬夜、过度吸烟、酗酒、剧烈运动等，导致冠状动脉急性闭塞。因此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戒烟戒酒，合理运动，对所有人都是必须的。英年早逝的 C 先生，耽误就诊时机，无力回天。 55岁的成功人士 C 先生就没有 B 先生那么幸运了。C 先生平时工作繁忙，近期感到劳累后，经常有胸闷不适和心前驱压迫感。想到自己的父亲有冠心病，他准备去医院就诊。专家门诊约到4天以后，不巧的是，当天下午下班后 ，C 先生回到家才吃了几口饭，就感到胸闷加重，冷汗不断。他意识到病情加重，让家人立刻开车将其送往医院。然而，当时正值交通晚高峰，医院周边停车又非常难。好不容易找到停车位后 ，C 先生强忍胸痛，花了十几分钟自己走到医院急诊室，最终倒在了急诊室门口。心电图显示，大面积心肌梗死。尽管医务人员尽最大努力抢救，仍然回天乏术。如果 C 先生能在感觉不适的时候尽早去医院就诊，而不是预约数天后的专家门诊，如果他能在感觉胸闷加重的时候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而不是请家人开车送医，也许就能挽回生命。其实冠心病可防可治，患者可以带病长寿。冠心病患者如果能及时去医院接受正规治疗，完全可以避免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下面为大家分享专家门诊护理原地栏目的一篇文章，胰岛素注射有学问，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护师马小燕。控制血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注射胰岛素。许多糖尿病患者在家中打胰岛素时，往往动作不规范，流程不熟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胰岛素治疗的效果，导致血糖达标率降低。掌握正确的胰岛素注射技术很关键。注射前准备。注射前，很多糖友会忽略对注射部位的检查，在发生局部并发症的部位进行注射，会干扰胰岛素的正常吸收，进而影响血糖控制。注射前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选择注射部位。人体最适合胰岛素注射的部位有以下几个。一，腹部，耻骨联合以上约1厘米，最低肋缘以下约1厘米，脐周2.5厘米以外的双侧腹部。二，大腿外侧，只能在大腿的前外侧上1/3处进行注射，大腿内侧有较多血管和神经分布，不宜注射。三，上臂外侧中部1/3处。四，臀部外上侧。胰岛素种类不同，注射部位可有区别。短效胰岛素、预混胰岛素优先考虑腹部注射，中长效胰岛素一般睡前使用，宜在臀部或大腿注射。二，定期检查注射部位。每次注射前应该检查注射部位，判断并避开疼痛、皮肤凹陷、皮肤硬结、出血、瘀斑、感染等部位。三，定期轮换注射部位。注射部位的轮换包括不同注射部位间的轮换，相同注射部位的左右轮换，及同一注射部位内的区域轮换。反复在同一部位注射胰岛素会导致该部位皮下脂肪增生而产生硬结，影响胰岛素的吸收，推荐每周进行注射部位的左右轮换。例如在大腿注射，可以这周打左边，下周打右边，可始终按顺时针方向，新注射点应与上次的注射点至少相距1厘米。应该避免在一个月内重复使用同一注射点，以免组织重复损伤。胰岛素注射笔的规范注射步骤。注射前清洁双手，核对胰岛素类型、注射剂量，检查胰岛素的有效期和药液质，如有无结块、冷冻、 沉淀以及颜色和透亮度等。冰箱里取出的胰岛素应放置接近室温后再进行注射，以免温度过低造成不适。预混胰岛素需充分混匀，先将其放置在两手掌中间，水平滚动十次，再将其上下翻动十次，直至溶液变成云雾状白色液体。安装笔芯和针头，排进药液和针头中的气体。检查注射部位后，用酒精消毒皮肤，待酒精完全挥发后再注射。根据注射笔针头的长度决定是否捏皮及其进针角度。例如，用5毫米超细超短型针头注射时，无需捏起皮肤，可直接垂直进针。皮下组织较薄的患者可采用45度角或用拇指和食指捏起皮肤注射，以免注射至肌肉层。注射完毕至少10秒后再拔出针头，以免漏液现象发生。注射完毕后取下针头，以免空气进入药液，影响注射剂量的准确性。使用胰岛素的注意事项：选择适宜的储存温度。未开封的瓶装胰岛素和胰岛素笔芯应该放在冰箱冷藏室里保存。已开机的胰岛素可在室温阴凉的条件下保存28天，也可在2到8摄氏度条件下储存。勤换新针头，针头反复使用会造成润滑涂层脱落，针头钝化，甚至出现毛刺、倒钩，导致注射疼痛和针头折断，而且针头反复使用感染风险较大，所以应该使用一次性针头。待酒精挥发后再注射。消毒皮肤的酒精若从针眼进入皮下，会加剧疼痛，所以应该在酒精完全挥发后再注射。外出不要忘记携带胰岛素。携带胰岛素时应该避免阳光直射，避免使用干冰制冷。乘飞机时不能将胰岛素放在托运行李中，要随身携带。此外应该避免胰岛素长时间震荡。下面与大家分享营养美食栏目的一篇文章，三文鱼的海水与淡水之争。前不久一则消息激起千层浪，使得三文鱼浮出了水面。该消息称，中国青藏高原龙阳峡养殖场运用专业工业化科技养殖淡水三文鱼，已占据国内三分之一的三文鱼市场。消息传出后，淡水三文鱼的身份及能否生食的问题引起了强烈关注，一时间争议四起。各执一词，淡水三文鱼是否为冒牌货？所谓养殖的淡水三文鱼其实是红鳟鱼，对于其是否可称三文鱼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国内渔业、水产行业协会等为主的一方认为，红鳟鱼可以称为三文鱼，理由是在国内市场上，三文鱼是商品名称，并非一种鱼的科学名称。三文鱼包括所有的鲑科鱼类，其中有大西洋鲑、太平洋鲑、红鳟等多个种类，甚至有人认为鲑形目下属约220个品种都可以称为三文鱼。另一方的不少专家学者则认为，三文鱼虽不是鱼类生物科学的分类名称，但是红鳟鱼不能称为三文鱼，因为最早三文鱼特指大西洋鲑鱼。20世纪70年代，挪威的大西洋鲑鱼开始进入中国香港市场，因其英文的商品名称与粤语发音的三文相似，被音译为三文鱼。随后大陆市场出现挪威大西洋鲑鱼的时候，也沿用了三文鱼这一商品名称。再后来，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太平洋鲑鱼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由于其外形、生活习性等和大西洋鲑鱼类似， 因此这种肌肉呈红色的大型冷水速和洄游性鱼类，商品名称都称作三文鱼。三文鱼的特性之一就是速和洄游性，即产卵、孵化和幼鱼阶段均在淡水中完成，生长期会洄游到海水中。红鳟鱼虽也属于太平洋龟属，但其学名对应的概念是鳟鱼，指的是太平洋龟和鲑鱼属的鱼种。生活史全部于淡水中完成，没有跨盐度洄游行为的一个类群，因此红鳟鱼不可混淆为三文鱼，加上淡水两个字做定语并不妥当，容易造成误导。明白消费，市场监管与产业发展并重。据了解，国内市场上的红鳟鱼使用三文鱼这一名称已经很多年了，对此各方虽然一直都有不同观点，却始终未有明确的规范和标准出台。同为三文鱼，价格、口感、品质却不一样，许多消费者会把标为三文鱼的红鳟鱼误认为进口的大西洋鲑鱼，尤其是在餐饮消费业时，消费者吃到的三文鱼不标明产地，这对不知情的消费者是不公平的。不过这次风波产生的一个正面结果是让更多消费者了解了现在市场上的三文鱼。从市场监管层面来看，做好食品安全溯源，应该要求三文鱼包装产品必须注明产地，在三文鱼的大名下将鱼的品名标识具体到种类，如挪威大西洋鲑鱼、美国阿拉斯加大马哈鱼、中国青海红鳟鱼等。散装和餐饮三文鱼销售时应该如此标注，也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知道买到的是什么三文鱼。从我国红鳟鱼生产经营者和相关行业协会层面应该思考，面对挪威和智利等国也养殖大西洋鲑和红鳟等，且红鳟价格更高，以及国外三文鱼产业纷纷抢占中国市场的现状，以及争论三文鱼的名分，还不如逆流而上，为管理标准、监控严格、水体洁净、质量安全、口感良好的国产养殖红鳟鱼开创一条自主品牌的道路。生食风险，野生养殖均无法完全避免。野生的大西洋鲑鱼中可能会有寄生虫，以异尖线虫等线虫类为主。现在大西洋鲑鱼较多开始了人工养殖，规范条件下养殖鱼类的寄生虫比野生的更少，但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安全。深度长时间冷冻可以杀死鱼体内的寄生虫，从而防范生食大西洋鲑鱼可能发生的寄生虫感染。因此欧美各国都有相应的规定，例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生鱼肉在零下20度下冷冻7天，或在零下35度下冷冻15小时后才能食用。同时在流通、储存、销售、加工各环节中都必须严格控制卫生条件。但实际上，这些鱼类在生食加工过程中被细菌、病毒等污染的情况依然存在。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生食鱼类就有健康风险。红鳟鱼是淡水鱼，一般淡水鱼中的寄生虫可以在人体内生存，因此安全风险更大些。从国外发表的文献来看，红鳟鱼以阔节链头绦虫等感染为主，野生和养殖的都有检出。养殖的红鳟鱼一般比野生的感染率低，但并不是低到无风险的程度。严格的养殖管理和环境监控可使鱼类寄生虫感染风险大大降低，但无法完全消除。尤其是生食新鲜的红鳟鱼，若没有使用对寄生虫最有效的杀手锏冷冻处理，单靠养殖过程的控制，食品安全保障有限。如果也能在零下20摄氏度冷冻7天，其生食风险可大大降低。下面为大家分享品质生活栏目的一篇文章，游泳健身哪种泳姿好，作者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体育部达凯，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教授庄杰， 毫无疑问，游泳是最受欢迎的健身项目之一，优点非常多，能够减肥，塑造良好体型，提高身体免疫力，预防感冒，增加肺活量，以及提升整个身体内循环的能力。事实证明，长期科学的游泳训练能让人的身体功能得到明显提升，但是要取得良好的健身效果，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基础条件，那就是必须掌握正确的游泳技术及科学的训练方法，否则仅仅在水中泡一会儿，只是戏水，并不是真正的游泳锻炼。标准的泳姿有四种：蝶泳、仰泳、蛙泳和爬泳。只有掌握了至少一种标准泳姿，并进行有计划的训练，才能称得上游泳健身，而不是泡澡。有的爱好者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游泳学习，泳姿不标准，日积月累，肌肉一直使用错误的发力方式，容易发生运动损伤，甚至导致溺水事故。那么，四种泳姿各有什么特点？如何挑选自己喜欢又合适的泳姿呢？爬泳，划水动作简单有效。爬泳的名称一定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为什么在奥运会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爬泳比赛？因为它有一个我们更熟知的名称，即自由泳。自由泳其实是一个比赛项目，而不是一个泳姿的名称。国际泳联规定，在自由泳项目比赛中，运动员可以采用蝶泳、仰泳、蛙泳、爬泳中的任何一个泳姿来完成。而爬泳泳姿是公认速度最快，能游得最远的动作，所以运动员们普遍采用爬泳来完成自由泳比赛。久而久之，人们就用自由泳来作为爬泳的代称。爬泳中打腿的动作非常接近于平时走路的发力方式，划水动作简单有效，很适合初学者。无论无氧运动的短距离冲刺，还是长距离的有氧练习，都是绝佳选择。爬泳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其打腿动作和蝶泳、仰泳的打腿动作非常相似，所以学会了自由泳，再学习仰泳和蝶泳，难度会降低很多。但是学习爬泳也有难点，它的侧向呼吸方式是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很少用到的。呼吸与划水动作的配合是很多初学者要过的难关。蛙泳，身体在水中支撑最好。蛙泳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项目，很多人会把蛙泳作为初学的首选。蛙泳的速度在四种姿势中相对最慢，但是对身体在水中的支撑是最好的。学会了蛙泳，很容易就能掌握踩水动作，让身体浮在水面。蛙泳的优势在于它的换气动作是抬头呼吸，这种呼吸方式比爬泳的侧向呼吸更容易学习，而且蛙泳的容错率非常高，即使动作不完全正确，也能让初学者在水中游动。但是蛙泳也是四种泳姿里面最难学好的一个泳姿，它对手腿配合的要求非常高，而且在一次划手和一次蹬腿的过程中，有产生前进的动力和后退的动力，所以对动作的节奏感要求很高。如果掌握不好这一点，即使在水中用再大的力量也不会游得更快。不过这也能让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身体的协调能力。仰泳，儿童初学游泳的好选择。仰泳对于初学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很像仰卧的爬泳。如果有爬泳的基础，攻克仰泳的难度会小很多。儿童开始学习游泳时，仰泳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仰泳几乎没有呼吸的问题，口鼻一直在空气中，学会了仰泳，等于让儿童在水中有了自保能力，即使意外落水，也能迅速调整身体至仰卧位。这种体姿对于呼吸氧气和呼救都至关重要。另外，其打腿动作的发力几乎和自由泳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一个仰卧，一个俯卧。 划手动作也相对简单易学。蝶泳最难学的泳姿，蝶泳是四种泳姿中相对最难的一个泳姿，但也是观赏性最好的一个泳姿，不建议初学者选择。即两次打腿一次划手的动作，对身体的协调性和力量都有很高的要求。蝶泳的打腿和爬泳虽然很像，但是发力点是从腰部开始的，所以学习蝶泳应该以练习腰部协同发力的打腿和手臂的分解动作为基础，等身体有了一定的力量和协调性，才有可能流出流畅的蝶泳。本期有声杂志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